好，我们要继续讲希伯来书。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系列，今天是第三篇哈，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到四节。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到四节，我来读。如果您在家里面想要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我们上一次提到这是指着当年神在西乃山上把律法颁布给神的百姓啊，虽然是借着摩西，可是圣经有不止一个地方提到也是借着天使传的。如果借着天使传的福音的道是那么重要，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妄为当得的报应，那么今天是由神的儿子亲自讲的福音，我们更当怎么样恐惧战惊，留意谨慎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啊，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的事情啊。他说这救恩之道起先是主亲自讲的，我觉得我们应该看重这一件事。虽然我们觉得这有什么好说的，当然是可是我们有没有真的留意主亲自讲的这个道是怎么样的道啊？还是我们想到救恩常常可能就想到他钉十字架代赎我们今天因信可以称义可以得救，就这样。当然不只是这样，圣经用很丰富的篇幅讲到我们的主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所行所教训的啊，而且神慎重其事把主耶稣在世上为行他在世上过的生活找了四个人分别写成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记下主耶稣的在世上的生平啊，里面包含他的教训。我们看一下留意这里面包括什么，当然整个救恩的核心是十字架的代赎，也是整个救赎的根基。可是这里说的这个救恩之道起先是主亲自讲的，主耶稣讲的东西可多了，你读四福音就可以读到许多，甚至我们可以说后来使徒们所讲的也有许多仍然是主讲的话，因为他们是亲自见过耶稣的人，他们听过主耶稣所讲的，他们再一次传承给后来神的百姓，也许里面有一些加上了他们自己的经验，但是核心根基仍然是主讲的话所以你想到主亲自讲的道也包括了福音书里面提到的各样的教训跟比喻等等，他从一起头就说他来是要传神国的道，神国的福音我相信不只是这样，连他所行出来的事情也一样是他在说的道我们都知道，就是对人来说有时候我们会说他的生活他的行为就是一篇很好的信息，就是对我们说话，何况我们的主更是这样。所以你读圣经读福音书你都应该注意这些事这里面 希伯来书都要郑重所听见的道。我想，当然首先你需要听道嘛，所以，郑重所听见的道大概应该包含好好的参加聚会啊，当然你也可以借着一些属灵的书刊，听见神的道。今天因着网络的发达，我们有更多的方便，我们可以听更多的东西哈。可是要留意怎么样听那些神的道，一方面留意分辨，一方面当我们所听的里面包含神的道，我们要留意我们是什么态度面对那些神的道。当我们听到神的应许，你有没有真的觉得神的应许，神既然应许要给你什么，你不是应该带着欢喜感恩的心，事实上要带着戒慎恐惧的心来领受，而不会轻忽他，这是要紧的事。旧约时代神的应许把它归结到应许他们一块地做他们的产业，这个应许之地圣经提到百姓的态度，说他们藐视那个美地，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要留意，当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借着我们自己读圣经或者听到的时候听见的，或在书上看到的，如果里面有主所讲的神的应许，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真正的认真的想要领受它，而不是站在一旁评论这些事而已。如果你真的是这样，你光读福音书，你不需要读罗马书，你光读福音书，你就会发现神的应许里面包含了一件事情你可以领受的，就是赦罪，赦罪的福音，神要赦免我们的罪。主耶稣对那个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旁边的人议论他，我刚刚讲的就是你不要像旁边那些人这样，主正在讲一个非常奇妙的事，他来到世上，他有赦罪的权柄，人类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这里真的能够赦我们的罪，历世历代各个民族都在想办法怎么样解决我们的罪业的问题，可是这里有一个人来，他带着权柄说他能赦罪。你可以说谁都可以这样讲，主耶稣也知道他们会这样想，所以他转头对那个瘫子说，起来，那个人就起来了，那个人就得医治了。借着这样的神迹奇事，让人知道他说他有赦罪的权柄是真实的。你有没有因此这样领受？你每个月来一次圣餐，可是有的人可以月复一月，他们没有真的领受赦罪，何况你不应该一个月才想到一次，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应许包括医治？这不是灵恩派里面的人说的话，这是圣经里面到处遍布在圣经的各个地方提到神的医治，不要像有一些人那么轻易的把这些引到说那就是神叫我们在现在的世代让医学进步所以医生能医治我，圣经里面毫无这样的意义在里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过有一些医生弟兄们这样子讲，我们佩服也觉得那是神的安排，让人在医学上有这样的进步，可是圣经里面提到神的医治仍然是一个直接从神来的医治，到今天神仍然这样做，那是他的应许。你读福音书你一定会读到神供应的应许，他要供应我们的需要，而且他常常还供应的不只是满足我们的需要而已，让我们不缺乏而已，而且还更加的丰盛，恩上加恩的供应我们，神喜欢这样，你有没有因此来领受这样的应许？我讲的供应不只是指的钱财上、财务上面、食物啊，或者像这些而已，可以包括各方面我们生命里面的需要。如果今天早上 我们中间有人觉得你生命有一些缺欠，你可能觉得神为什么让我遇见这些事，你要不要转头望向另外一方面？你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绝对可以找到满足你现在的需要的应许，神应许要供应这些需要。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找，读一篇诗篇吧，有诗篇那么长，150篇，你既然你的问题那么严重，你那么在意，花时间读150篇诗篇能怎么样吗？试试看，哦，一篇一篇的读，我差不多相信诗篇在150篇里面，你一定会读到任何你在生命当中遇见的难处，在里面你都会找到诗人也有同样的经验，而且看见神应许怎么样帮助我们。嗯，即使你找不到，那我给你一句话应该就可以涵盖所有的。主说，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磐石，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话差不多把所有的我们的需要都包含进去的。而主不是随便讲一个很笼统的话，主照着做。主虽然讲的这么笼统的话，但他有办法照着做，他是创造这么一个伟大宇宙的神，他当然能够这样做。那就是这里所讲的，这福音起先是我们主亲自讲的。而你读这些主讲的话还有他做的事，我想你也不能不注意到里面包含了神的命令，你就需要顺服。其实你真的进入状况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应许跟命令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几乎不能分的。圣经里面的命令几乎都带着应许的，而应许几乎也都带着命令的。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这是命令，他必顾念你们，这是应许。常常圣经里面的命令应许结合在一起，旧约圣经也有这样的话，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当将这是命令嘛，对不对？并依靠他，这是一个双重的命令，同一个命令呢，但是两个讲在一起更全备。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这是一个应许。知道这在哪里吗？就是诗篇37篇第五节。前面我讲的那个，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那是彼得前书5章第7节的话。马太福音记载主耶稣在世上的生活，那结束的地方，马太福音28章最末了，我们常常注意那是主给人的大使命，所以很多人就注意那是要去往普天下去宣教传福音。可是其实在那里主不只是讲到这个，他讲到不只是传福音而已，而是你要把主所吩咐我们的话都去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大使命里面包含了要遵守主的命令。你读到这个，你不会觉得那我要从头读马太福音，看从第一章开始有哪些地方是主所吩咐的，你很快就会读到登山宝训，那3章的话够你停留在那边好几个星期，仔细的读，小心的读，而且带着一个呼求，主让这些事成全在我身上，我们想要跟上去，我们想要遵行，我们想要调一下自己，让我们跟神的旨意相配合，对吧？这是我们刚刚在讲儿童品格教育的时候提到的事情啊，让神的果能够降临，让神的果成全在我们的身上。这也是希伯来书在这里的意思。这福音，这神的道，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啊，很有趣。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证实这个话，而不是说听见的人也继续传出去， 后来要这样做了，可是他先提到他给我们证实的，证实的意思不是只告诉我们说这些话就是主讲过的话。我想证实有一个意义，就是这些话先成全在他们身上。既然刚刚我们讲的主的话包括了应许，包括了命令，这些话，这些门徒们他们经验了，所有的应许也许都可以归结到圣灵，就像旧约时代神把所有的应许归结到那个应许之地一样，到了新约时代神把他的应许归结为圣灵，因为是圣灵带来整个救恩的丰盛还有救恩的大能。而这些就是门徒在领受主的道之后，他们证实了，他们去经验了，他们在五旬节那天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就继续把这个道传开来，传扬出去，一代传一代，一直到今天。今天我们也要继续在这个救恩之道上领受，去经历，也继续传承，我们都在这一条这个行列上一同有份，多么奇妙，多么荣耀的事。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还有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就像主在讲道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借着神迹奇事来印证他所讲的道，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门徒传承这一件事的时候，很快就看见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才提到他们五旬节那天被圣灵充满，到了第三章就提到彼得在圣殿的美门口使一个生来瘸腿的人，意思就是他瘸了40年以上，因为那里说那个人差不多有40岁了，起来行走，而且他一起来不是一跛一跛的慢慢走的样子，有的时候神这样医治了，我也见过。可是那天在美门口这个人不是这样，他一得医治他就起来跳着唱着充满了喜乐。想想看，一个人40年不能走路，他的脚应该，他的腿应该是不会很健壮，可能也是瘦，还有肌肉什么都没有长得很好。我不知道那一天就只是圣灵的能力医治他，还是甚至带来物质上的改变，他忽然肌肉长出来，筋骨都健壮了，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事。一直到今天还是有人经验过类似这样的事啊。所以那一天就有5000个犹太人信主了。神借着这些见证他们所传的道，使徒行传继续记下去，又过了几年，神想要把福音传到犹太人之外外邦人当中，神介入一个外邦罗马的一个军官的生命当中，很留心看那个时代全世界的人，虽然没有现代人那么多，我想也蛮多的了，可是神有办法，每一个人在一个角落里面他做什么神都知道。那天神临到那个军官，告诉他要做的事，同时圣灵临到使徒彼得，告诉他神想要做的事，然后把这两边的人拉在一起，神使用彼得首先把福音传到外邦去。虽然他是犹太人的使徒，神后来要另外拣选一个人特别到外邦宣教，可是他让彼得做一个桥梁来做这一件事，那是另外一种神迹奇事，对不对？虽然在那个故事里面没有提到，我们一向把神迹奇事定义成类似赶鬼啊、疫病啊，可是那天并没有提到这一件事。可是整桩事你不能不说那是神迹奇事，也因为这样，那外邦人哥尼流还有他的亲友 许许多多的人心都打开来，向着神，向着福音心打开来。一直到今天，神还是这样做。有的时候不一定借着医病那种神迹奇事，比方我讲另外一个故事，当代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葛培里葛格利汉博士，在他的布道会里面，有一次在一个地方，我忘了是哪里的布道会，因为人很多，所以他们有人数管制，当人坐满了以后再不能进去，他们就把门关上了。然后有一位男士，那一天圣灵坐过在他心里面，他还没有认识主，可是他就是想要，很可想要进去。他来到那里发现门锁着，他就在门口徘徊，旁边有一个年轻人，一看就是那种混帮派的 那样子的人，他就过来，他不是要抢他钱，他就问他说，你在这里干嘛，你需要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这样问他，那个人就说，我想要进去听布道，可是门锁了。那个年轻人二话不说过去，三下两下就把那个锁弄开了，那是他的专长。那个人进去，而且那一天得救了。就是这样，一直到今天神继续这样做，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为这道做见证。在这里希伯来书仍然是在做一个比较，就是天使跟基督做的比较。我们来读下面一段话，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到第九节，第二章五到九节，我来读，你随时可以加进来。我们所说将来的事，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那个小字说，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一点啊，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里仍然在提到天使哈，他说神没有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啊。天使虽然是尊贵又大有能力的，我们都比不上，光一件事情人类到现在还没有的科技还没办法做到的，就是他可以忽然出现忽然不见了。在科幻小说里面电影里面有这样的事，在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里面已经可以逐渐触及这一件事情，可是人类还没有找到能够自在的这样做的道路方式。但是天使可以，天使一直都可以，他是比我们尊贵又大有能力的。可是神定规，神却定规把将来的世界，所谓将来的世界是永恒哦，神定规将来的世界是给人管理的。这有点像一个大企业，他可能有许多员工，还有很多能干的高层主管，但是老板至终是命定他自己的儿子要来接管这个企业。神对我们就是这样，世界上的人传承给自己的儿子有时候是蛮自私的，神不是，因为他传承的儿子可多了，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的人，他想要我们 管理这个世界。圣经说我们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要这样来承受产业的。这个承受产业可是伟大的很啊，因为是将来的世界。事实上，远在人类受造之前，神已经预定这些事。远在人类受造的时候，神就已经明确的告诉他们，他们要管理这个世界了。大卫王拿这件事情，创世纪里面的这一件伟大的事，成为他作诗的题材。他写成诗篇第八篇，我们刚读的希伯来书前面有几节就是引用诗篇第八篇。我们来看看这篇诗篇好吗？希伯来书只引用了其中几节，也许我们今天试试看来把这一篇诗篇全部读完。你放心，它只有几节而已。一样我来读，你可以跟进来。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句话主耶稣引用过，你记得吧？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就是希伯来书引用的话啊。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后面有提到这个管理，希伯来书刚好像没有提到这个啊，就是提到最后一句话而已啊。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心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会注意到神让亚当让人类可以管理的范围很广哦，海里的也归我们管嘞。我们现在对海的认识非常的少啊，空中的鸟也由我们来管，我们才没有嘞。我们连一只小鸟飞走了，我们都抓不到它。我相信这个人类能够管理这个宇宙、这个万物，而且他们伏在我们的脚下这一件事，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还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样式停留在世上一段年日。很可能这是为什么，那些动物可以乖乖的听挪亚的话进方舟，也许是因为这样。当然你也可以说是神使他们这样的。可是希伯来书引用这篇诗篇指出，人类其实从亚当跟夏娃之后显然并没有真实的管理好万物，使万物伏在他们的脚下。你知道如果说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他用这个来让我们想一想，只要还有一样不服我们，这一句话就还没有完全成全哦。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没有服在我们脚下的东西可不是只有一样，可多了。猛兽还是会咬死人，对不对？你可以把它关在动物园里面，你一不小心还是有可能动物园的老虎狮子会咬死人。想一想，在伊甸园里面并不会呀，因为他们伏在人的脚下。还有其他的事，人类一直到现在对于蝗虫的灾害束手无策。小小的蝗虫，人类也对地震仍然束手无策。人类到现在科技那么进步，从来无法正确的预测地震的来到啊，都是那些 摆出先知的姿态的人在预测地震，他们也从来没有真正的预测过地震，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大地震有人预测说什么时候会发生大地震，从来没有。继续有人因为缺粮食而饥荒甚至饿死，也继续有疾病瘟疫带给人类许多的痛苦跟失丧，人并没有使万物伏在他的脚下。有的人用这一段话来支持他们的环保政策，环境保护，认为圣经要我们要做像这样的环保。不过接下去他们认为环保该做的事就是都他们说的，都不是圣经说的。我不觉得圣经里面这一段话可以用今天那些环保尖兵们所持的道理或者他们做的事他们的政策来诠释这一段经文。你知道今天的环保虽然是很好，我们应该要注意这些哈。可是你知道你无论怎么样做环保的动作常常都顾此失彼的。我不知道有什么环保政策能够很完满的面对我们所有的事啊。我以前认识一个退休的老师，是我一个朋友他的小学老师，他一直很尊敬这个老师，一直跟他有联络，他就想要传福音给他，带我一起去传福音给他。这个老师根本不听我们讲福音，劈头就问我一件事，他知道我读物理的，他说我没有机会讲这个，他应该听过别人讲，大概就是说近代的自然科学打下根基的一大半都是那些基督徒们。他就批评这一件事说，就是这些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今天的世界变成这样，环境破坏啊各方面。我他是长辈，我不好跟他说，可是你现在过的生活几乎所有你身上的东西，你住的地方，你吃的东西，所有一东西都跟这个自然科学的进步有关系。真的有人想要回到300年前或者200年前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生活样式吗？你知道诺贝尔奖，那个诺贝尔是西方发明炸药的重要人物啊。炸药被用来做很多糟糕的事情，可是炸药也做出很多使我们今天的生活变成这个样式的好的事情。很多东西都是像这样，我自己是学自然科学的，这是一个很难讲的完全的东西。我现在没有打算要给大家讲出一个标准答案的，没有，而是要指出这是一个开放的话题啊。你说塑胶带来环境破坏，这是环保人士最恨恶的东西。可是发明塑胶是罪恶吗？我就去想一想，如果没有塑胶，没有塑胶袋，还没有塑胶瓶子，所有这样，我们会过怎么样的生活？那个生活会更好吗？我不知道哎。你知道医学的进步使得有一个坏蛋本来活到35岁就该死，结果因为医学的进步他得着帮助多活了20年，危害社会非常的巨大。我们不会因为这样批评医学，说医学不应该进步，对不对？我讲这些话并不是要反驳某一个阵营的人士要提出另外一种看法，没有，我不知道，我只是说这些东西其实是很难有 一个全备完美的答案。那些非常注意环保的人，他自己的公司有可能灯点的透亮，你不知道吗？用很多电也是不太环保的。你说那是必须的，我们上班需要这样。那为什么你不认为别人在用一些塑胶产品的时候也是必须的呢？看你看中什么东西嘛。所以这个题目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但是有一个点，我倒觉得是一个封闭性的答案，因为是圣经说的，那就是关于环保。我相信那是属灵的话题，而不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事。因着人类的堕落，失去了这一个位分，就是管理万物。所以我相信要解决这个问题，仍然要回到这个根源，回到神的面前。那会比较慢一点呢、因为人生命改变。但是我很相信一个真正的被福音改变生命的人，他平常的生活一定在很多地方是更合乎我们今天对环保的要求的。我相信所以没有让万物伏在他的脚下，是因为始祖失败了，堕落了，没有往生命成熟的方向长进。可是从一起头，在人类刚堕落的时候，神就已经提出一个解方。那个解方不是去针对他们没有再能好好的管理万物来讲，而是回到最根源的地方。所以有一天有女人的后裔要来伤蛇的头，虽然蛇也要伤他的脚跟。女人的后裔，今天的学者都同意，神学家们都同意，是第一个圣经里面第一个弥赛亚预言，预言耶稣基督，他将要为女子所生，他要来成全救恩，要给那个古蛇，就是撒旦，一个致命伤。基督将要担罪而死，把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把世界，甚至把魔鬼都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复活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自己借着这些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神的儿子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有什么了不起？他本来就有。不是的，这位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取得人的肉身，当他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的时候，仍然带着人性的，他带着人性走进这样一个境界，这样一个领域里面，从此为人开了一条路，人类得着无穷的盼望。事实上，基督还在肉身的时候，他还为人的时候，人家看他就是木匠的儿子的时代，他就已经开始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了。你读福音书你会看到，他是物质顺服他。我们今天人类想要真正的掌握物质很不容易啊！人类才差不多100年前才刚开始知道物质可以跟能量转换，职能的互换，才100年前而已。可是主耶稣使物质都顺服他，他用一点饼跟一点鱼就可以喂饱超过5000人，让他们不受缺乏跟饥饿的辖制。甚至他有的时候做得更加的丰盛，有点奢侈，水就能解渴了，他把水变成美酒。他管理物质，那不只是一个行神迹而已。我讲一点科幻的说法，我有点相信，人类的科技继续进步的时候，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也做得到这一件事。我不知道主耶稣选择什么时候回来，人类走到什么地步的时候回来。如果主没有太早回来的话，我觉得人类的科技文明也许有一天，他们可以在掌握物质上面有比现在更大的进展，甚至我们现在看成完全是科幻的说法的进展，这是可能的。 因为我们的主为人的时候就做过这样的事，他也会在他的儿女身上做这样的事。不止福音书的时代，历世历代都不时的有一些神的儿女，特别在特别有需要的时候，有时候是很贫穷的时候，仍然经验这一件事，就是一点点东西却能够用很久。吴永长老就经验过这个，到一个地步，那瓦斯公司的以为他去换另外一个瓦斯公司了，来看没有，就是他们的统治，怎么可能？他有好几，他生很多小孩，你知道，怎么可能用这么久瓦斯就用不完？这是可能的。主肉身在地上的时候，大自然也伏在他的脚下，他说一句话，风浪就平静了。这是原来神给人的权柄，既然可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我想叫海浪平静应该是神想要给人的。我不敢说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就能这样做，但如果他们好好吃生命树的果子，好好顺服神，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有一天生命长进，很有可能可以这样。我们的主在肉身在地上，他为人的时候，疾病瘟疫也无法辖制他，而且他用一句话叫疾病离开。血肉的妇人是污秽的，摸着他的时候，或者他去摸那个 leper 那个大麻风病人的时候，他自己并没有沾染污秽，反而叫对方得着洁净，得着医治。其实不只是这样，比我们所说的万物，可见的万物，更进一步，我们讲到心思、精神这些领域，我们的主也一样掌管这些事，没有什么能够向他遮盖起来，向他隐藏。他从远处晓得人的心意，他也知道人一切的道路，他也知道你的冤屈。他靠近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知道他多年所受过的苦，当然也知道他的罪。主伸手帮助他，给他活水的泉源。甚至我们最后的仇敌死亡也伏在他的脚下，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在他的命令底下，死亡被赶逐、被抹去、被终结、被 terminated。 他就是这样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他对马大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他凌驾在万物之上，包括死亡的上面，他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这句话用在神儿子身上最奇妙的地方，是因为他是在成为人以后成全这一件事，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让诗篇里面这段话事实上是在描述创造的时候的事情能够开始应验，不是应验在神身上，那神本来就可以的，而是应验在一个人身上。而今天他要把我们一起都带进这里面，这个是后面的话来讲的。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到十五节。也是我来读，你喜欢跟上都可以。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这句话值得再读一遍。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靠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我们刚刚提到主耶稣成全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事，叫万有万物能够伏在他的脚下。嗯，意思只剩下一个万物里面只剩下一个没有立刻伏在他的脚下，就是人啦。所以才会有这么长的整个福音的时代，要让人要得着一批人真正的伏在他的脚下。可是主神的儿子成全这一切的时候，是取得人性，这里说成为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我们人是比天使微小的，所以基督暂时成为像人的样子，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当然他带着这个人性，不是在他复活升天以后就拿掉了，继续带着。那个时候因为他要把我们一起都带上去，到时候不只是他从暂时进入永恒，不再在天使之下，他带着的这一大票人，就是我们也将要高过天使的。嗯，所以他在肉身的时候，他所做的成全的这一切事，还有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并不是只是自己表演一下，而是要来做人类的头，做先锋，做元帅，把我们全部都带进他的麾下。你懂这个字吧？麾下就是一个大将军在他的旗下。不只是这样，他把我们包含进他的身体里面，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而且他跟我们联合到一个地步，他称我们为弟兄，把我们看成跟他是同一伙人，我们称为 his gang。 他的 gang 怎么讲？可能他那一票人，那一伙人。弟兄姊妹，让我们充满了惊讶，充满了敬畏，也充满了感恩，想这一件事，主把我们看成跟他一伙的同一票人，把我们看成 his gang。 他带着人的肉身跟人性，他受了极大的苦难，可是从死里复活升天，进到永恒的荣耀里。而今天我们这些接待了他、信了他的名、随在他后面的人，也一起要被带进荣耀里面。这里说是救他们的元帅。有人指出，原来保罗把他整个讲成一个有身位的，就是他就是救恩的元帅啊，是救恩的元帅，来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啊。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一句有点胆子大的话，希伯来书好几次都讲胆子很大的话，他说这位救恩的元帅因为领许多的儿子一起跟他一样一起进荣耀里，他才得以完全。幸亏这是希伯来书讲的，如果是哪一个人讲的，应该就会被一些人判为异端的。可是这是希伯来书做的。我们的主把他的完全跟我们绑在一起，他在永恒的神，他却让他自己对完全的定义必须把我们一起放进去，我们也得着像他得着的，他才成为完全。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对不对？这是救恩里面非常奇妙荣耀的事。他是万物所属所本的，所属意思就是说我们出于他，所本的也是这个意思，而且有一天要归于他，万物因他而有也因他而立，他也是我们的命运。可是现在他却是万物当中的人，跟他站在一起，变成一伙人，一同分享得胜，一同分享荣耀，一同分享永恒。他是建造者。到第三章要更多讲到这个。他是使人成圣的，这是刚刚这里讲的。而我们是被建造者，我们是追求着要成圣的，可是他使我们与他合一， 当你在追求成圣的时候，想到这一件事一定有帮助。当你在追求要得到医治的时候，你想到这一件事一定有帮助。他使我们与他合一，因为我们进父的家中，他称我们为弟兄，一起做神的儿子。希伯来书刚刚在这里12到13节，应该说11到13节，引用12到13节引用了三处旧约的经文，一处在诗篇22篇22节，诗篇22篇22节。那你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诗篇22篇有很多话是弥赛亚诗篇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第四句话，就出自这篇诗篇的第一节的。就在同样一篇弥赛亚诗篇里面有这一句话，希伯来书引用来讲到主是这样看我们为他的弟兄。以赛亚书12章2节，希伯来书也认为那个是以基督的身位讲的。看哪，他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这里说我要依靠他，这是有的学者认为是引用自这一段经文啊。神的儿子就是因为他带着人的身位，说我要依靠他啊。他看我们这些需要依靠神的人为他的弟兄，他跟我们联合一致，变成我们的样子。第三处经文在以赛亚书8章18节，以赛亚书8章18节，他说：“看哪，我与耶和华说给我的儿女。”其实，在以赛亚书的上下文，在这里是跟西西家王那个时代还有一些事情有关系的。我不知道是西西家王还是亚斯王，反正是那个时代有关系的。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他来讲到基督。当主这样看我们为他的弟兄的时候，他并不是像人一样口头应许一下，为了要表达亲善，他就这样做说一下，一转身就抛诸脑后。今天在世界上有一些大人物会这样做的，可是我们的主不是，他也不是发给我们一个身份证就了事了，他不是的，他是亲自来成了跟我们一样的肉身啊，所以他看我们为弟兄，跟我们成为一样。他取的是 mortal 的身体啊 ，mortal 这是英文 mortal， 认得这个字吗？就是必死的意思。加 im 的话 ，immortal 就是不死的、不朽坏的。他成为必死、必朽坏的肉身，而且事实上他真的死了啊！但是他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因为死亡不能拘禁他，神不让他的肉身遇见朽坏，这是诗篇里面啊，后来被五旬节那天彼得引用的话。他不只是这样战胜死亡，事实上他败坏了那个源头，希伯来书说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今天神让魔鬼不是立刻就消失不见，所以这里用败坏这个字讲得很好，意思就是说魔鬼反正就是被摧毁了，他就是现在就是不太能做什么事，差不多这样。你说才没有了，现在魔鬼还做很多的事。当我们提耶稣的名字的时候，魔鬼就会那个样子了，你应该要知道啊，不是你变成基督徒以后你就是魔鬼那样，而是仍然是耶稣是他那样。所以只有当我们的生命跟主耶稣更多的联合，我们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顺服他，跟随他，紧紧的跟随他，我们也能够这样得胜。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并且要释放 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人怎么样因为怕死而为奴仆呢？我觉得先从一个不怕死的人怎么样可以不受捆绑不做奴仆来讲，也许我们更容易了解。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是这样，他们不怕死，对不对？虽然不受这个辖制，这个世界怎么样威吓他们，他不怕。嗯，今天有一些人因为疫苗啊，就开始说什么那是跟什么兽的印记有关。如果你跟约伯，你跟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不怕死的话，就是那个是事实，你也不用怕。这个世界要给我们的威胁，当我们一旦不怕死的时候，就都无可畏惧。而且会看见神与你同行，有第四位神的儿子在那边与他们同行。所以他不再受这世界的政权的辖制，他们也不拜偶像，不跟随世俗，不信从法术，他们能够向神向自己忠心。反过来说，怕死的人就会受这些辖制了。所以当你受这些辖制的时候，你有可能应该回到一个源头，就是你怕不怕死。而我们所以能够不怕死，不是因为很英勇，不是像古代的人一样为国家捐躯啊，为什么事捐躯啊，不是的，是因为耶稣。所以我们信靠主，我们知道有复活这一件事。当我们这样不怕死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就因此不会那么在意食安的问题啊，瘟疫的问题啊等等。有的人因为这些就失去爱，被批评论断，苦读自私，惧怕忧虑所捆绑，因怕死而为奴仆。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得很好，对基督复活重新定义了生命和死亡，使我们不再怕死，脱离各样的捆绑。这几句话很值得我们一读再读，对吗？今天聚会结束以后，我建议你把希伯来书第二章再好好的朗读一遍，多读几遍也可以啊。第十节、第十四、十五节都值得你再三的读，读到不只是记在你的记忆里面，也记在你的心里面，记在你的感情里面，让那些成为我们的。主就想要那些成为我们的，他看我们为弟兄，他看我们跟他是一伙的，他希望我们跟他一样。最后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最后三节，十六到十八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还是再一次讲到这一件事，做把基督跟天使做一个比较。这个伟大的救赎的举动并不施惠于天使啊，他也没有命定天使成为他的儿子，他所救拔的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属血肉 血肉的人，但是因信可以跟神有份。因为他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将要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有的人认为那是指的像我们这些原来不是犹太人，不是亚伯兰肉身的后裔，而是外邦人，信主的外邦人。神应许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有人觉得那个是指着他地上属肉身的他的后裔，就是犹太人。就是这些人是命定要得到救赎，而且这个救赎要救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将来的世界要交给这些人的。所以他不但取得肉身与他们一样，坐在他们中间，而且跟他们一样，他跟他的弟兄一样到一个地步，跟他们一起都受过试探，包括承受试探带来的苦，可是他在其中得胜。 希伯来书到了第十章，将要把这件事讲得更加的细节，更加的完全。所以今天让我们记得，主耶稣把我们放进他的麾下，做他的肢体，与他成为一伙的一帮人。他来经历我们的一切，他也要使我们经历他的一切。就像我今天放在周报上面的刊头那一张图，里面有一段话，是第四世纪初代的教父亚他拿修讲的话。他说他成为我们的样子，好使我们成为他的样子。他取了我们的形象，将来要使我们也像他。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五十三首，颂赞诗选五十三首。都唱两遍了，
他曾死过，卑微忧伤之恩主，待我忍受一切艰难愁苦，待我重罪为我承担深愤怒，他生那用过这用过这曾试过，我是那用过这用过这曾试过，但当我竟活着直到永远，但当我竟活着直到永远，我是那用过这用过这曾试过，看那我紧握着直到永远，他曾死过卑微忧伤之恩主，待我忍受一切艰难愁苦，但我终罪为我承担深震怒的深用过，这用过，这曾试过。我是那用过，这用过，这曾试过。看那我竟活着，直到永远。看那我竟活着，直到永远。我是那用过，这用过。曾试过，看那我竟活着直到永远。
也许你可以站起来唱。
看我这一生到浮生有变，何等安慰，何等荣美盼望，为我终保常为我带救，短时中沉默彼岸站立坚强，我是那用过这用过这曾试过，我是那用过这用过这曾试过，看那我 尽活着，直到永远。看到我尽活着，直到永远。我是那永活着，永活着曾死过。看那我尽活着，直到永远。他永活着，一生到父神右边，何等安慰，何等荣美盼望，为我中保，常为我代求不断，始终神托平安站立坚强。我是那永活着，永活着曾死过。我是那永活着，永活着曾死过。看那我竟活着，看到我竟活着，直到永远。我是那永活着，永活着曾死过。看到我竟活着，直到永远。他必再来，他应许诚信不改。何等欢乐，何等得福期待，他来找我，同生之美满境界，在彼天堂永远与他同在。我是那永活着，永活着曾死过。我是那永活着，永活着曾死过。看那我竟活着，直到永远。看那我竟活着，直到永远。我是那永活着，永活着曾死过。看那我竟活着，直到永远。他必再来，他应许诚信不改。何等欢乐，何等得福期待，他来找我，同生之美满境界，在彼天堂永远与他同在。我是那永活着，永活着曾死过。我是那永活着，永活着曾死过。看那我竟活着，直到永远。看那我竟活着，直到永远。